对本经安立一个经体，叫做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覆念经。这个赞叹弥陀本愿的功德啊，是一切诸佛所弘传护念的法门。所以这个净土法门等于是十方诸佛所共同的流通的法门。你看有些人他出世，有些佛讲法华经讲楞严经啊，但是有些人佛不讲，但是净土法门他一定要讲啊。所以这个弥勒菩萨的莅临啊，这个地方有他的一个法门的一个流通后世的一个真实意啊。前陀阿提菩萨，前陀阿提翻成中文叫不休息了，这个地方指的是大悲心啊，他的大悲心特别重啊，他舍不得休息啊。常精进菩萨，前面的前陀阿提啊是耶大悲，这个地方是耶智力。什么叫常精进呢？安住法性，勤修方便啊。他一方面呢、啊，摄用归体啊，安住在一念的清净性啊；一方面一体起用啊，依止一念心性啊，积极福德智慧两种资粮来庄严一念的法性啊。所以他叫常精进菩萨啊。以如是等诸大菩萨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个已会的菩萨众啊。莲师大师在这段经文这个地方，他做一段开示说，他说这个佛陀的说法有两种的处所，一个是在会土，一个是在净土。那么如果是在会土的话，他这个参加的大众啊，声闻众是排前面，菩萨是排后面，在秽土啊。但是佛陀如果是在净土说法，你看华严经他的法会很多的处所都是在净土，那么如果在净土说法的时候，菩萨是排前面，声闻是排后面啊。那么因为这个本经的说法是在娑婆世界的啊，所以他把声闻众排前面。那么为什么声闻众排前面呢？为什么在秽土的时候声闻众排前面呢？藕益大师提出三个理由。因为这个声闻众啊，第一个他是出世相故，不管他有没有修行，他外表现出的是三世诸佛的相状。你看菩萨有的是有出家有在家，这个形状太复杂啊，所以为了尊重他的一种身相，所以排在前面。第二个常随从故，这些声闻众啊是经常跟随佛陀而住的，也值得尊重。第三个是佛法赖身传故啊，因为这个身众在秽土啊，他有住持正法续佛慧命的功德啊。那么这个地方得说明这个声闻众是排前面啊。所以你看经典上有一次这个文殊菩萨遇到了迦叶尊者，文殊菩萨是菩萨，那么当然他的功德是超过迦叶尊者，但是他请声闻迦叶尊者走前面。为什么？因为你现出身相，我是居士相啊，所以你排前面。为什么？出世相故，常随从故，佛法赖身传故啊。那么依止这三个理由啊，对声闻众啊就多了一份的尊重啊。这个地方是说明啊，为什么在介绍大众的时候声闻众排前面的道理。我们看第三段，天人众及四谛梵音等无量诸天大众聚。那么这个是讲到声闻跟菩萨以外的天人的大众啊。这个地方讲到四谛梵音呢，还有诸天，还有大众聚。这个大众聚就很多了啊，你看注解就知道，这个地方包括阿修罗、鬼神、畜生、蟒神、夜叉等等都在里面啊。这个智者大师啊，他解释这段的时候，他说说是这个大家同样的在佛法栽培善根，为什么参加的人这个大家有的是现声闻相，有些圣菩萨相，有些圣鬼神相呢？这个地方他就做出说明。他说佛弟子啊有两种的差别，一个是戒持戒有差别，有个称你佛法的善根有差别啊。 那么这样子讲就产生的四种的差别。第一个叫做戒即称还，你过去生啊持戒很庄严，但是你对佛法的听闻完全没有兴趣，那么你未来的果报会什么样呢？你成就 人天的尊贵身，但是你听法的时候就不现前了，你以后就没有听闻佛法的因缘，就没有得度的因缘，叫做戒即称还。第二个戒缓称即，就是说你在佛法当中号耀佛法栽培善根，但是你持戒太松散，很多道理你明白，但是你不持戒啊，遇到境界的刺激的时候啊，你是心随妄转了 那么你未来的果报呢，就得到的卑贱身，就得到四只脚的。但是你在佛法当中栽培善根啊，佛陀说法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立理啊，戒即称还，用卑贱身来听法。第三个是戒称寂寂，你因地持戒庄严号耀佛法，等到佛陀说法的时候你用人天的尊贵身来听法是最好的第四个最糟糕的戒称寂患你堕落到三恶道去，也没有听闻佛法的因缘所以我们讲这个一切法因缘生啊，我们做个总结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些的大众来参加，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就是说福德是安乐之本，智慧是解脱之门你希望你来生有好的福德，我希望受到一个尊贵的色身，你一定要持戒，但是你希望在这个尊贵身的时候有解脱的因缘，那你就要栽培你的光明的智慧了。所以持戒跟智慧这两个缺一不可，一个是安乐之本，一个是解脱之门好，那么我们先讲到这个通序好，我们休息十分钟。打开讲义第七面以二别序，那么这个是序分的第二科讲到发起系，就是发起一部经的因缘我们先看经文，大家请合掌。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此西方过十万地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这个前面的通序它是一个一般性的说明，我们从一般性当中很难看出本经的内涵是什么，但是别序就不同了，一个会读经的人到别序的时候就能够读出这个本经的一些重要的消息那么这个发起系就是说身为一个佛陀的内心佛陀在观察宇宙生命的现象是认为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一切法的本来面目是即灭相，所以基于这个理由，佛陀决定不能够主动说法，就一切法即灭相，你要说法那就不是多事吗所以佛陀只有众生有的疑问或者有的状况， 佛陀为了对治才说法的。你比如说这个楞严经啊，阿难尊者去托钵，结果误堕淫室，这个时候佛陀讲守楞严大定法来对治。你看这个观无量寿佛经是阿舍四皇杀父弑母，这个时候韦提希夫人很苦恼啊，佛陀告诉他观佛三昧的法门来安住他的内心。所以这个佛陀的说法都是要有因缘才能够现说的。那我们看看本经是什么因缘呢？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这个就很特别了。事实上啊，本经的这个题材叫做无问自说了。事实上在这个声闻众菩萨众跟诸天大众集会的时候，没有人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人提出任何的疑问，而是佛陀主动的告诉长老舍利弗两件事情。那么在这个地方，莲池大师跟藕益大师呢，他们就归纳出这个地方有两层的深意，说为什么大家没有问佛陀就这么主动来说法，好像违背了佛陀说法的常轨啊。那这个地方当然它的背后有理由。第一个，因为净土妙门不可思议，无人能问。你说你一个生死凡夫，一个是十法界最尊的佛，这个地方差了四个法界，那么你的心跟佛的心要能够心心相印，感应道交，这件事情不可思议。我们很难理解一个苦恼的凡夫的心跟一个清净的大悲心，这两个心能够接触的，我们很难理解的。不要说很难理解，这阿罗汉菩萨都很难理解。所以很难理解，就没有人能够发问啊，没有人发问，佛陀怎么办呢？佛陀只好主动的先说，因为这个人没有，这个法门没有人可以问，但是这个法门事实上对众生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说佛陀只好先说，因为太高了，法门太高啊，无人能问，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这个法门三根普被万病总治，所以不待化起。我们所有的法门都是要你要有这个根基，你才能够修行的。你看你要十戒也好，你要修天台止观、唯识止观，你没有那个根基，你修这个法门反而产生障碍的。但是净土法门上根不备，上至文殊普贤，下至五逆众生啊，都可以修行。所以它不减别根基了，所以它就不必有特殊的因缘来启动啊。所以说了，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大家一片平静的时候主动长老告诉长老舍利弗呢？因为这个法门太深了，没有人能够问，而且这个法门是能够通于一切修学的，所以佛陀就主动地告诉长老舍利弗。那么说什么事呢？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啊，说我们这个世，这个地方的世指的是我们娑婆世界。在我们娑婆世界的西方，它的距离呢，西方是指方向啊，它的距离是十万亿个佛土。这个地方有两件事啊，是非常重要。第一个，有世界名曰极乐，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这两件事。藕益大师说啊，这个花起系是整个阿弥陀经的一个大纲啊。其实后面的正中分都是在花名两件事，第一个有世界名曰极乐，第二个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所以你要读到这部经啊，你要能够会读经的人就能够把后面的消息啊就事先的先了解啊。那么这两句话当然一般粗浅的解释就是说，有世界名曰极乐是掖着依报的庄严，讲到净土的依报啊，这个依报就是我们所依止的国土啊，极乐世界。第二个，正报庄严，这个国土有什么呢？有佛陀在那个地方说法啊，就讲到依报正报的庄严。当然这样讲是很粗浅的啊。那么从历代祖师的这个注解当中呢，又有两层的深意。第一个呢，从有世界名曰极乐这个依报庄严啊， 他所强调的是一种净土安乐的功德。你在极乐世界有很多很多安乐的笑貌出现。第二个，其土有佛号阿弥陀啊，是说明净土的一个清净的功德。你在这个安乐的环境当中，更重要的是你能够见佛闻法，这个是在我们三界很难遇到。你能够，我们在娑婆世界可以闻法，但是你见不了佛，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见到的是佛像，我们见不到佛啊。那么这样讲的话呢，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等于是说明净土的两大功德，第一个安乐的功德，第二个清净的功德，这样的说法也有这样的说法哈。其次呢，偶益大师他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啊，他认为这段经文是描绘出整部的净土的修学所谓的信愿持名的三资料。就怎么说有世界名耶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就说明了三资料呢？我们看偶益大师怎么解释，看附表第二。那么偶益大师在解释本经啊，你会发觉啊，他是用信愿持名来掌控整个经文。你看他序分的时候，他把通序，他把这个别序判作信愿持名，正中分的时候也是信愿持名，到流通分的话也是欠信流通、欠愿流通、欠行流通。换句话说，偶益大师用信愿持名啊来统摄一部阿弥陀经的啊。那么这个信愿持名在别序当中，我们读经文啊好像不明显，但是这个大智慧的偶益大师啊，他就看出来。好，我们看这个附表第二，总标集的一正二有，二有现在欠信续也，世界名集的欠愿续也，佛号阿弥陀欠持名妙行也。好，我们解释一下。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佛陀讲到的两种有，这个有就是存在的意思，这个事情是存在的，不是捏造出来。那么这个恶有就是依报的有跟圣报的有，有世界名耶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那么这个地方是说出的，在空间上的确是有一个国土，有一个佛陀在那个地方存在，这是第一点。那么讲完以后又说明今现在说法，这个现在又说明它的一个时间相。那么在整个法界当中，有时间相就是恒的坐标，又有空间相，时空的和合就产生一种信心了。有些禅宗的道德说啊，佛陀讲及西方净土啊是不存在的。那么不存在，那你怎么说呢？禅宗道德说啊，我们一念心迷，我们当下就是娑婆，我们要是悟，当下就是净土，离开了一念心性，没有净土可言。当然我们从观心的角度来说啊，这样子的道理是合理的，但是你从观心是这样解啊，你不能否定因缘的存在。因为佛陀在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嘛，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耶极乐，其土有佛今现在说法。我们看这段经文，佛陀是一点都不含糊的，很清楚的说出净土的时间空间上的存在啊。所以这个地方有什么意思呢？欠信。我们身为一个弟子啊，对佛陀的说法的心态啊，只有四个字的依教奉行。因为佛陀在说法是不增不减的，佛陀他看到一件事情，他在描述的时候他不会增加一点点，也不会减少一点点。所以他的法有称为，有资格称为如是。你说阿罗汉有时候看错，菩萨有时候智慧不够也会看错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佛陀很清楚的说明恶有的存在跟时间的现在，那这个地方就值得我们所有弟子们的一个信心，这个净土，这个佛陀是存在的。世界名极的欠愿续缘， 那么这个世界不但存在，它的名号阿弥陀极乐啊，这个地方就有一种希望我们发愿的意思。因为身为有情众生，我们希望离苦得乐啊，这是人的本性 啊，所以就应该把这个净土当作你一个未来生命的一个目标。所以有世界名曰极乐，从秘密意义来说，就有劝我们发愿的意思。佛号阿弥陀，劝持名妙行也。好，我现在相信净土的存在，我也很希望能够去受用这样一个一真庄严。那应该怎么办呢？佛号阿弥陀，告诉你一个心中的一个所缘境，你要去，你一定要有一个因地的一个归处啊，你就以这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无量圣、无量寿的圣号来当作你的所缘境啊。那这个地方就有劝这个持名妙行啊。这佛祖啊，把这段经啊，说从秘密义啊，其实已经啊，已经是把这个信愿持名的纲要，把它是描绘出来啊。我们再看第二段，尽现在说法者，减上一正二由，非过去已灭，未来未成，真因发愿往生，清净听法，速成正觉也。那么讲完信愿持名，为什么佛陀要讲尽现在说法呢？这个地方有一层意思，说为了要鉴别前面的这个依报的极乐世界跟正报的阿弥陀佛啊，这两种的存在啊，它不是过去已灭，也不是未来未成。我们佛弟子听到了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这个都是我们号要的。我们希望一个安乐的国土，我们希望能够亲近佛陀，但是这个国土跟佛陀是不是过去已灭？哦，这个国土已经现在消失了。佛陀讲的是过去式，或者说这个国土是有一个菩萨，他心中发了这个愿，他现在正在修六波罗蜜，正在庄严这个国土，这个国土还没有成就，正在庄严，是未来未成吗？啊，那么这两种过去已灭、未来未成的疑惑啊，佛陀标明这个时间相啊，今现在说法是说明这个现在的现在事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劝我们要把握时机，发愿往生，清净听法，速成正觉也。这个地方啊，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今现在说法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目的啊，是破除两层障碍了。第一个，我们产生过去已灭、未来未成的一个疑惑啊，那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容易清楚。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一般人相信净土的存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一种悠悠泛泛，内心不决定，这是很多人的毛病。说我现在知道极乐世界的存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安乐的国土，而且它是一个有佛陀住世的国土，但是感觉上就是啊，不急着往生，不要急，反正以后还有机会啊。但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因缘，有些因缘你放弃了以后啊，对你是无伤大雅，但是有的因缘你丧失了以后啊，你是损失惨重。就是有些重要的因缘，一切法因缘生嘛，但是有些人他能够在重要因缘的时候掌握了因缘，这个时候他成就大的功德。所以这个地方今现在说法偶遇大师为什么特别标出来，就是说你现在一口气还在的时候，你还有权利可以抉择，但是你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你就丧失了这个机会。你说啊，我今生不急，结果你来生可能到天上去了，也可能到三恶道去了。那么天上到三恶道这个地方听法就很难了，一个是太放逸，一个是太痛苦。等到你这么一折腾又来到人间的时候，哇，净土法门消失掉，因为它是一个因缘所生法。那个时候你的成佛之道，你只有一条选择， 完全仗自己的力量，你要面对你无量的烦恼罪业，还有无量无边的这种生死的痛苦果报的折磨，你丧失的选择净土的机会。所以说啊，在这个制度论上，龙树菩萨劝我们啊，修行人啊，莫失好时，若失好时则不可救。就是说，一个修行人，你除了精进以外啊，你要能够掌握你生命的重要意义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今天阿弥陀佛他发这个愿创造这个国土，你不把它当一回事，等到这个国土消失的，你觉得哎呀，我应该到一个比较好修行的地方去，这个娑婆世界实在障碍太多了，搞得我啊，我把精神体力都耗损掉了，也没什么成就，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等待下一个法藏比丘才发愿，他又思维五劫，又开始成点劫的修行，再创造一个净土，那你这个中间呢、啊、你这个等待的时间就不得了。所以这个地方今天的说法就是，你应该啊掌握时机啊，一个人掌握时机是很重要的啊，有这一层意思啊。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经文啊把它读出来。我们看到佛陀很少讲这个时间相，你看佛陀讲大乘经典呢、啊、几乎是超越时空的，但是在讲本经的时候，佛陀特别把时间相这个点讲出来，今现在的说法，这是很特别的。那么这是表示说，这个时间的掌控对修净土来说是很重要的。你今生往生跟来生往生这是不同的，因为你来生是充满的不确定的啊。那么这个地方啊，我们把这个今现在这个现在这两个字啊把它开出来啊。好，我们回到经文。那么这段经文身为一个花曲序啊，我们应该有一点智慧的人啊，对这段经文就能够啊稍微的能够了解到这一部经的一些纲要消息。就是这段经啊，事实上是讲两件事，一个讲到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第二个讲正报庄严，一个讲安乐的功德，第二个讲清净的功德。那么这个整个功德汇归起来就是信愿之力。好，那么我们把这个序分啊就介绍过去了。好，我们前面是纲要的说明，我们看第二的正中分啊，这个整部经的一个啊比较完整的内涵。正中分有三段，我们先看第一段，广成彼土义正妙果以起信。那你要学净土法门呢，第一个建立一个真实而不退转的信心。这个信心的来源呢、啊，从偶一大师的开示啊，是先对依报正报的了解啊，那么才能够建立信心。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先介绍依报啊，就先介报介绍这个极乐世界啊，我们心中所皈依的境啊，它的国土的庄严啊。那么介绍国土庄严呢，有两段，第一个真事，第二个广事啊，先一个简略的说明，再详细的说明。先看真事，我们看经文：舍利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那么，在以下的经文当中呢，佛陀都是用问答的方式，啊，等于是自问自答了。因为这个净土妙门不可思议了，说实在是没有人能够问了、啊，所以佛陀只好自己提出问，也自己回答啊。那么佛陀就招呼了舍利弗说呢，这个彼土，这个西方净土是什么样的因缘，他有资格来安立做这个极乐的名称呢？我们如果大家有读过大乘经典啊，对于佛陀两大功德，佛两大，第一个是法身的功德，第二个净土的功德。法身是正报，净土是依报。不管是佛陀的法身或者是净土，只要他安立一个名号，这个名号是全是一个真实的功德。我们讲南无普光佛，南无普明佛，南无普净佛。一个佛陀安立一个名号，他没有真实功德是不能安立这个名号的。这跟我们凡夫不同了，你说你的法号听起来很庄严啊，你的法号叫做 啊，什么什么，有些在家就是叫长寿，其实他不见得长寿嘛，是不是？你的名字叫富贵，你也不见得是有福报啊。这个往往都是师长对你的期望嘛。但是你的名号不能代表你真实的功德嘛。但是佛菩萨不是这样子，他敢安立这个名称的、啊，这个名称是名以招德，他没有这个真实功德是不能安立这个名称的啊。所以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就问了、啊，说在这么多的无量的佛土当中，为什么阿弥陀的国土他有资格阿弥陀极乐呢？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个地方为他有什么样的真实内涵啊？那么佛陀问舍利弗这个问题，当然舍利弗没办法回答啊，佛陀只好自己回答。我们看第八面，那么佛陀回答这个所谓的极乐这个问题啊，佛陀是从两方面呢、啊，第一个是耶能受用的众生，因为耶所受用的国土，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到一个道场，我们要到义德寺啊，诸位到义德寺来结下安居，你要先打听一下义德寺的所受用的国土怎么样，他大殿怎么样，寮房怎么样，斋堂怎么样啊，他的依报国土怎么样。第二个，住在义德寺的住众他的身心状态怎么样，那是苦苦恼恼还是很安的这个是很正常的嘛，对不对？我们介绍一个国土一定是能受用的众生所受用的国土啊。那么这是一个人的常情呢、啊、那我们释迦牟尼佛就根据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先介绍能受用的众生。我们看经文，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那么这个国土之所以他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安立做极乐、啊、因为这里面的往生的众生啊，他的五蕴身心状态有一个特点，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在他一起生命当中没有痛苦的感受，而且有种种的清净安乐的感受，这个是他安立极乐的第一个理由。那么关于这个理由，我们看藕益大师啊的解释，就为什么他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我们看这个附表第三，就是普通讲表的第三面，是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那么藕益大师在解释经文呢、啊，他习惯性呢、啊、都是用对比的方式啊。我们看第一段，娑婆苦乐杂，其实苦是苦苦逼身心故，乐是坏苦不久住故，非苦非乐是行苦性迁留故。我们先讲我们娑婆世界，住在娑婆世界的众生的身心状态。从表面上看呢、啊，我们的生命呢、啊、是有苦受跟乐受。娑婆世界你很难十全十美啊，你有这一部分的如意的安乐的果报，你就有另外一份不如意。你看你福报很大，你身体就不好，你身体很健康，你就是为了衣食而奔忙。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娑婆世界的果报体叫业报身，是业力所招感的一个身心。如果我们今天反省一下，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在造业的时候，你不是你一天不是全部造善业，哪有一个人白天到晚上全部造善业的？你可能大部分造善业，偶尔会起一些恶念的、啊。所以我们一般人是造了善业，也造了恶业，这个善恶业夹杂在阿赖耶识当中，所以你得果报的时候啊，这个问题就出来了。你有一些果报让你如意，有些果报你就不如意了，这个很正常。甚至于我们可以说啊，娑婆世界应该是苦多乐少了。我们在过去啊没有学佛的时候造的罪业是多了，偶尔造善业啊，所以这个苦乐相杂。但是这样子的苦乐相杂的果报啊，这样的认识身心世界是很粗浅的。如果是从本质上来看啊，我们看其实苦是苦苦逼身心苦，你不如意的果报是痛苦啊，短命多病贫穷等等 这个是让我们感到一种逼迫，一种不称心如意，这个容易理解。乐是坏苦不久住故，哎，这个地方很多人包括修行人很难参透了。说我过去啊造了善业啊，说是这个富贵从布施中来，尊贵从持戒中来，庄严从忍辱中来。你得到这个富贵庄严的果报，你应该感到满意吧？不对，其实这个快乐的感受本身是苦。为什么？因为它有这个无常败坏的危机。你得到这个安乐的果报啊，你心中有一种不安全感在里面，你不知道它随时会破坏。如果你一个房子盖得很漂亮，但这个房子它盖在地震带，你哪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房子破坏。所以我们凡夫对果报底是有所执着，心有所住，那么你对快乐的果报已经产生了习惯性的执着，但是等到失掉的时候你就很痛苦了啊。所以说呢，快乐的果报因为它有一种不安稳性，所以这个就是苦，这个是给诸位要参透的啊。第三，非苦非乐是行苦性牵牛苦。你说我也没有什么快乐，也没什么痛苦，安住在一个平等的舍受，其实这个也是苦的。为什么？因为它这种流动性相对涅槃来说也是一种不极尽的痛苦啊，这个很维系的啊。那么总而言之，娑婆世界啊，如果从本质上来说啊，是啊完全是痛苦的，没有快乐的感受。好，我们看极乐世界，彼土永离三苦，不同此土，对苦之乐乃名极乐。净土法门没有所谓的苦苦、坏苦、行苦这三种的对立，它有资格称为极乐。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啊。我们在了解净土啊，请大家不要用我们一般性的业果的思想来思维，因为它不是业报身。如果你能够去思维印光大师所说的话，集众生心投大觉海，你顺着这句话去了解，你就知道净土法门是怎么回事，是我们一个凡夫去受用佛陀的一个法身的功德。这制度论上说啊，佛陀的法身他的福报可以跟众生受用，智慧善根是不能共享。所以娑婆世界是业报身，极乐世界叫做益生身。业报身它的问题点在哪里？它的果报底是对立的，它的得失嘛，有得有失有善。所以我们娑婆世界的一般性的思考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讲这个快乐啊，诸意求实苦，得时多不畏，失时怀忧恼，一切无乐死。你看你追求一个功德，你压力很大，患得患失啊，得到以后你心中也感到很怖畏，随时怕丢掉，失掉的时候忧愁苦恼。所以我们不是得，要么就是失，不是失就是得。你不管得到你也是忧愁恐怖，失掉也是痛苦。极乐世界的果报体身为一个佛的法身啊，它的相貌叫做一真法界，在《华严经》说它是没有对立的。所以你到极乐世界，你靠到黄金铺地，看到宫殿楼阁，你没有产生好坏的差别，哦，这宫殿很漂亮，你绝对没有这种想法。你的思考是离开对立的，因为它那个果报体是一个非业力所感的。我们一般是有所得的心呢，啊，不是造善造恶，所以你得到果报的时候也是对立的思考。所以我们娑婆世界是二分法，我们现在的苦恼是因为我们很难跳脱二分法那个强大的业力。你因地的时候也是二分法，你做要么不做，这个是善，这个是恶。我们凡夫很难安住在中道啊，无助身心，身心无助，很难有这种大乘的中道思想去成就一个无漏国土，很难。我们一般的因地的思考是二分的，做 比较好，不做比较不好，或者是做要么不做，得到这个放弃那个。你一定是这个想法，你得果报的时候也是二分法，你很难跳脱这个二分的力量。这个就是为什么形成一个强大的一个苦恼跟忧愁的一个力量啊。所以我们在研究果土的时候啊，娑婆世界是业感的果报，是二分法，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它是绝代严重不可思议的啊。所以我们在研究苦乐的时候啊，就是说你在极乐世界你看到美好的东西，你不会说哎，这个东西很漂亮，你不会起这个念头，它不会让你起这个念头的。一真法界哪有什么对立的啊。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回到经文来。那么这个地方解释极乐啊，先噎着这个众生啊，人受用的众生，他能够去经常的一个保持安乐的感受，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看所受用的国土，又舍利佛，极乐国土七重南巡，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遭围绕，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这个地方偶一大师说，这个叫做住处庄严，所居住的处所。那么这个极乐国土的宫殿啊，我们所居住的宫殿啊，宫殿有两种啊，极乐世界有地上的宫殿跟树上宫殿，这个地方讲树上宫殿。这个树上宫殿呢有七重行树，先讲这个宝树。那么这个宝树上面有很多的枝叶花果啦，在这个枝叶当中有这个珍珠所成的罗网，那么这个宫殿就挂在罗网的中间。那么在这个地上有这个南巡，南巡就是栏杆啊，来当做一个地上的一个界标。也就是说呢，那么极乐世界有这个树、罗网、宫殿，然后呢有栏杆啊，一层宝树一层栏杆，那么一层宝树一层栏杆，如是辗转乃至到七。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啊极乐世界只有七重，而是拿出一个七的单位来加以说明啊。那么这个地方指的是一种外观的庄严，其实我们看它的一个材质的庄严，皆是四宝周遭围绕啊。那么这个极乐世界我们所住的房舍，是金银琉璃玻璃四种珍宝所四边围绕把它串联而成的，所以这个国土有资格称为极乐的第二个理由啊。那么佛陀在介绍这个依报国土的时候啊，先介绍处所，因为我们一个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处所，你看你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大殿，就是在疗房，就在斋堂啊，你偶尔到外面去啊，就在处所的时间特别多了啊。那么莲师大师在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介绍净土的时候，他不直接介绍这种净土所成就这种见佛闻法的圣道功德，先介绍这种世俗的安乐果报呢？莲师大师说啊，净土法门所摄受的是三根不同的众生，你要是善根的法身菩萨，当然所谓的快乐痛苦对他来说是无所谓，但是某一个层次来说啊，净土法门他所摄受的一大部分都是待业往生的生死凡夫。那么身为一个有所得的凡夫啊，他的修行的一个共同的相貌啊，就是深安则道乐。如果我们回忆自己的修行，你不要说在净土，就是在秽土的心情也是这样，你看你一天你一生当中，你出家的生涯当中，有时候是动荡不安，环境也特别差啊，九二一大地震以后房子也没地方住了，人事的干扰刺激也特别厉害，你能够修行啊？没办法修行，你身心都不安稳，你怎么能够修止观呢？所以所有的高深的止观一定是身心安定，环境很安定，人跟人之间也不互相触恼，这个时候才可以修行。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介绍净土的时候，他不在前面先讲清净的功德，先讲安乐， 因为你一定要先把处所弄好，人跟人之间不会互相干扰，才能够讲到这个进一步的真上啊。所以这个地方是先介绍一个列说了，把净土的一个人受用的众生跟所受用国土做一个列说啊。我们看第二的广释。那么广释当中呢，先讲到这个所受啊，把这个所受用的国土再把它开出来。我们先看深处妙。又舍利弗，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准以金沙布地，四边皆到金银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及其四尊宝老严饰之。池中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四色四光，白色白光，微妙相结。这个地方前面讲的是住处的庄严，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讲深处庄严啊。这个地方有三段，我们先看这个池水庄严。那么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啊，七宝所成的池，这个池上面有八种功德的水，这八功德水我们就不解释了啊，没有太多时间哈。那么这个八种功德的水呢，充满其中，数量很多，而且它这个水的底部啊，它不是污泥，它是一个金色的细沙所成的，阳光照射啊，闪闪发光啊。那么在这个七宝的石的四边呢的街道啊，是由金银琉璃玻璃这个四宝所成啊。这个地方是先介绍这个池水的庄严。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水当然最重要了啊，你这个你一天当中没有电你还可以生活，没有水你就没办法生存啊。所以介绍极乐世界有需要先介绍水啊，这个八功德水。第二个楼阁，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及其四尊宝老严饰之啊。前面的楼阁是介绍树上的楼阁，这个地方是讲地上的楼阁。那么地上楼阁，维大师说呢，这个地方是包括的住处啊，居住的处所，也包括弥陀说法的处所啊。这个是讲楼阁庄严。第三段是本段的重点。池中莲花，这个地方讲莲花庄严。那么极乐世界的莲花呢，是大如车轮，这个地方的车轮是指的转轮圣王的轮宝四十由旬啊。那么在莲花当中呢，它有很多颜色啊，这个地方讲出四种代表啊，青色的放出青光，黄色的放出黄光，四色的放出四光，白色放出白光啊。我们娑婆世界的莲花是不能放光的，只有颜色啊。极乐世界是青色的放青光，乃至于白色放白光，而且是微妙相结。微妙指的是外表的形状，这个相结指的是它的内在的颜色，内在的味道啊。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啊，其实他讲三种庄严啊，池水宫殿莲花，它的重点在莲花庄严。因为你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你的受身的第一个处所是先到莲花去的。所以莲师大师说啊，说在整个依报的观想当中啊，我们可以观想大地的黄金铺地，也可以观想宫殿的庄严，也可以观想宝树八功德水等等，但是所有的观想当中啊，莲花的观想是最重要的。严师大师举出很多的古德开示说，其实在整个修行当中啊，比如说你拜佛，你观想你在莲花上面拜佛，打坐你有时候观想在莲花中打坐，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你一个你在中阴身的时候你要投胎的一个心中的归处，莲花庄严。我们讲一个净土僧贤录的实际公案啊，在宋朝啊，这个宋哲宗啊，有一个王妃叫叶国夫人。这个叶国夫人她平常是修学净土啊，她带了很多的婢女啊，经常念佛共修。后来有一个婢女啊，她经常就懈怠借故不来参加，那么这个叶国夫人就呵责这个婢女。 这个杯泥被喝着以后，就起惭愧心了，就静静的练。